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呢藏传净土法的这个内容。那么今天这里的话所学到的是属于整个往生四因当中呢第二支的集资进账这一部分，也是我们里面所含的篇幅最大的一个章节。那么集资进账当中呢，我们现在还是讲到的是忏悔支的这个内容。那今天呢这里所学的是属于十不善业当中的这个害心，害心的这一部分。那当然我们从无始劫以来到今天呢相续当中产生过很多的这种害心的念头。那么这个害心它自信即是罪业，虽然说有些呢它不一定是直接在外在的这些言语上面呢就会有什么样的或者说是行为上面啊就是有什么样的一种行动，但是在他的心相续当中只要产生了一些恶心的话，那么就会有一种很大的一个罪业在当中，是这样的。那上神波切呢在讲这堂课的时候，前面呢也是在的说，从这个汉传佛教的传统当中的话，当然这个净土的修学净土的这样的这个修行人是以呢主要是以念佛号以及呢诵阿弥陀经为主。那上师也说在这个同时的话，最好还是有一个这个比如说断一切恶行持一切善法的这样的一种集资进账的基础，以这个基础呢就实际上能够使自己增长这个福报，然后同时呢在念佛啊诵经啊并且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这样就会比较圆满。因为呢要想真正的这个达到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目的，那么能这件事情能成功的话，它还是需要一个广大的福报来做一个支撑的。同样呢仁波切在讲这堂课的时候也是在的告诫作为这个修学净土者呢，尤其是这个一些老年人的话，应该呢就是要抓紧时间老老实实的这个念佛祈求往生那么按照像藏地的这个习惯的话，很多的高僧大德都是说如果呢就是能够念圆满一亿遍的观音心咒，死后的话一定不会堕入恶道。所以藏族人确实有这个传统，相当多的人当他们这个年纪偏大的时候的，他就会一心一意的专注的念诵这个观音心咒，就是无论如何在一辈子当中他要完成一亿遍的这种这种量。这个还要真的念起来还是蛮困难的大致的算了一下的话，如果每天能念七万遍的这个观音心咒的话，那么是四年可以完成一亿，这个量非常非常大哈。就是我们的话每天能不能完成七万这很难说，那就是要是完不成的话，那就时间也是要拉长了，就有的时候看十年能不能完成得到也不好讲，也不好讲。但是呢就是像一般的这个就是咱们在座的道友，尤其有一些老年人，如果真的已经是退休了没有这么多的这个工作和生活上面的压力呢建议的话尽量不要把所有的心思全部都挂念在这个儿孙身上。如果真的是学佛呢或者就是念阿弥陀佛的名号为主，或者呢念观音心咒都是可以的，它都是可以呢这个往生净土的一种因缘那么这个在这个修行上面的话就多圆取一些，对于自己今生乃至于呢这个来世的话都是有很大的这种好处的。那么再说到还有呢就是仁波切在讲他这个课前的时候呢也提到过一个这个临命终时呢这个中阴心识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阴身的这个心识比我们活着的人呢要敏锐九倍，所以他是很敏感的。然后呢中阴心识他的领悟力也很强，所以当别人给他在这个活人给他念经超度啊或者给他念经回向的时候呢他们的这种心呢就会容易专注在善法上。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就是助念 对于中阴身还是会有很大的那种帮助。意思呢，就是我们在自己还自在的时候呢，也尽可能的就除了自己好好念佛、好好修行之外的话，其实尤其是学习净土的道友呢，也尽可能的去帮助这个亡故的人，这一点也是很有必要的。是你帮助其他人助念，那么能够使得他借用你的这个他缘的这样的一种因缘，这种支撑力的话，他有可能就能从恶趣中得到转生善趣的解脱呀，有可能的话就可以直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呀。每个人的因缘都不一样，但是的话，只要给亡者念经回向的话，这个决定是功不唐捐的，是这样。那从我们自身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最好就是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渴求在这个待业往生的问题上，还是尽量的在我们自在的时候呢，该忏悔的好好的忏悔，该陪福呢就好好的陪福，该念佛就好好的念佛，尽量在自己能够自控的这个阶段，就能够清净自相续的罪业，然后力争呢在临命终时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把握呢，尽量要大一些，这点也很有必要啊。就是平时如果没有好好的修，光是想希求在临命终时呢，借用一个外缘这种条件，就是想让自己解脱，终归的话是不是很牢靠的？就是他没有什么把握嘛，就终归是不牢靠。他这种的，再加上自己往昔的一些业缘现前呢，你实际上很难断定你在临命终时呢到底会遇到顺缘还是违缘，因为平时的修力又不够的缘故，就很难控制。所以我们还是尽量在，这个目前还有机会修，还有这样的精力和时间的时候呢，多在修行上下一些功夫，多给自己临命终时的话增上一些把握这个很重要。那我们下面的话再来看一下今天呢，这堂课所要学习到的一些内容，那主要讲到的还是相关于害心的问题。这里呢就提到，也是提到一些小的公案，就是往昔呢有一个人配制毒药，企图害他人，结果误入自己口中呢而一命呜呼。其实这一些呢，当然这个小的公案的来源这地方呢就是不是很好查，但是他就有一种冥冥当中的话，就是想害别人的人呢，经常反而会自害。就是他这个恶心的这种武器呢，反而过来会伤到自己，这个是很容易的。所以我们不管做任何一件事情，带有一颗善心很重要。然后终究的话，这个心呢，心里面有一种慈悲心，有一种利他的这个心呢，这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有那种恶心所导致的，或者恶心所驱使。这种恶心的话，有的时候表面上可能人家，外在的人的话，就是旁边的人看不出来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但是你的那一颗不好的心呢，终究这个果报还是会落到你的头上。有的时候它现世现报也很快的，最后的话也只是自己感到痛苦而已。而呢，你想害的这个对境呢，还不一定能害得到，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的话说，另外呢，另曾有父子两人老父亲躺下时，有一只蚊子呢落在他的秃顶上叮咬。儿子想，我的老父还没有死之前，他为何要咬他，打死他？于是呢，就扔了一块木板，结果没有打到蚊子，反而给老父的脑袋呢开了瓢，老人就此丧命。说到这个公案的话，其实，主要是呢，这个儿子的心态的话，升起一种害心，就是哪怕你对于这种小的旁生、小的寒生，没有什么。他这个其实就属于是完全没有必要嘛，完全没有必要。另外一个方面，儿子也比较愚笨吧，就是不知道用别的东西去赶蚊子，用木板去赶，这个就本身他的考虑就是欠妥当。那就是也是，从这个字面的这一小段公案当中来看的话，这个儿子也比较笨，然后呢，这个老父亲就死得很冤枉，是吧？那我们说，这个特色的话，我们不是去分析说这老父亲前世有什么样的因缘，所以被自己的儿子给砸死了，不要说这个，而是主要是侧重点的话是强调的他的那个害心，经常会导致于呢害不到别人却害到自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这种特色有的时候呢，这个相续中有那个恶心的人的话，经常会碰到这样这种不好的结果。 所以就会有出现一种恶性循环。所以我们说学习净土的人至少的话心里面应该要恒常保存一颗那个良善的心，这个很重要啊，这个要经常保持一颗良善的心，不管是对任何人，尤其我还是提醒大家啊，对于你们自己的家人，不学佛的家人的话，你们还是应该要宽容一点。有的时候借用佛法的话，对他们的那种过度的严厉的这个要求的话，其实，是不是真的是一种，很良善的这个心态的话，其实很难说。你看他站在哪个角度去想了。那么这样子，在这些取舍的这个分寸把握上面的话，尽量的就是对家人还是要宽容一些，包容一些，对他们再慈悲一点，能够呢让他们感受到你自己学佛的话，就是小学中真正产生出来的这种，这种这个良善的那种柔软的这个心态，这个作为初学者或者说从这个。如果你要真的想让自己的家人能够接受你学佛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状态的话，你首先自己的那种心，要修得柔软一点，包容一点，宽容一些，慈爱一些，这一点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再说到这个后面的话，我们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上圣波切不是在这里举了一个，他老人家就是遇到一个乞丐带着两个孩子来找。那么整个这个经过的话，我这里节约时间啊，就不在这里广泛的讲。那么大概的这段内容，老人家不是说嘛，就是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呢，上是心情都不太好。然后对于这个舍弃了孩子的那个母亲呢，心里面就有点不高兴，对吧？但是有时候确实，本身意义上来讲呢，经常我们会把母亲对孩子的这种爱呢，就是经常会做一种赞扬，因为天下的话，确确实实，父母对子女的这种爱，可以说是。在世间的感情里面是最伟大的，那是最伟大的，是值得赞叹。包括我们修行人，也要赞叹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父母对孩子的那种心啊，这个心的话极其难得啊，极其难得。但是呢，也有个别的特例的话，就像这个上师描述的这个公案里面的这个女子的话，舍弃自己的丈夫，舍弃自己的两个孩子就不管了，然后自己就跑掉的这种情况的话，确确实实也是。可以算是心肠也比较狠吧，就是他还是心比较坚硬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就是不管怎么样，老人家还举的一个报纸上面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报道。不管怎么样，那反观我们自心的话，对于真正的一个大乘修行人来讲，一定要有一个慈悲良善的心。那么说到这个问题，我还是这样的一句话：有的时候呢，我们对自己的家人不能够。用佛法的那个标准的话，过度的要求他们，这个还是不一样的。毕竟呢，他的角度他没有学佛，他又不是一个根性很好的人，通过你几句劝导就能够完全接纳的话，他因缘不成熟的时候呢，那么，一定要用这个佛法的一些要求去要求别人。你还没有要求，你要求自己的话，怎么要求我们都没有什么过失，或者我们也不会干涉。但是你要求的是他人的话。那么这一点的话，就带有那种强制性的这个味道，要是把握分寸把握的不好的话，其实这一方面呢，是不是真的可以说是一种慈悲心的一种奢侈，其实也很难说，其实又很难说。里面的话，我们那个我执的成分太多，我执的成分太多，其实就是你把自己的家人之为我所，然后想当然的就要求他符合自己的心意而已，这个还是几乎像是那种。就是跟世间人的这种情执，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世间人他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那个执着自己的家人，那么也是希望家人的话能够听从自己的安排呀，随顺于自己的心愿啊，因为把他执为我所嘛，也是这样的。我们这方面的话，基本上就像这种换汤不换药。你换了一种形式，你心里觉得说，那我是渴求我家人变好啊。这个呢是一个理由，我这一点呢，就对这一点的话，是我们没办法说，这个想法是不对的。但是的方式方法，和他的善巧，这些方面的话，欠东西啊，欠东西，有些道友确实把握的是很不错的啊，他有很多的善巧，然后呢，这个学佛之后，他自己的改观也很大。 然后他又有很多善巧方便的话，能够善加的呵护自己的家人啊，有一些很好的一些引导方法，让家人慢慢的对佛法也感兴趣，也觉得佛法是个很好的东西。因为自己的亲人学了佛之后呢，就是从里到外有一个很大的改观，人变得非常的这种，就是跟他相处起来就很愉悦、很舒服，这是一种真正的好的一个变化。但是有一些道友的话，就是发心了，我们不能说他发心一点都不好，但关键他的这种苛求的这个巴不得希望家人的话比他更早成佛的那种又没有真正的像佛陀一样的这个善巧方便的引导，他就是一种高标准的要求自己的家人不能这样不能那样的这种方式方法的话，其实是缺了很多的善巧方便。那么人的心呢，他要想调伏的话是要有方法的，他不是说上一个东西你把它捏成这样就是这样了，捏成那样就是那样，没有那么容易也没有这么容易。所以说呢，这些方面的话，就我们那颗发心，当然是渴求自己的家人能够断恶行善，这个心呢，无可厚非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所愿。但是的话，在这个方法上面在这个形式上面的话，可能还要增长一点智慧和慈悲，你才能这件事情呢，才能更好的承办是这样的一个意义。那下面我们再看一则这个公案的话，也是在《大圆满前行》当中引用过的，一个很典型的公案，它表述的呢，就是在前行里面讲过这样的一个修行窍诀，就是说到心善地道亦贤善心恶呢地道亦恶劣的这个道理的时候就也引用过这个公案，是个很经典的一个。那我们看一下，他这里讲的说，此外，从前呢，舍卫城的施主们供养僧众斋食时，首先供养僧众，之后再布施乞丐。因为一般这个施主们供僧呢，他都是这个就属于僧众属于三宝之一嘛，所以他这一段属于上供。那么上供和下施这两个次第比较起来的话，一般都是先上供了之后的话，才会去布施乞丐。他不会说是我先把这个精美的食物呢，先去布施乞丐，然后反过来再去供养僧众，他们不会这个次第。我们一般的原则上面就是现在，包括目前呢这个僧团当中或者说一般姓氏来做供养，也都是先上供再下施。这是这样的一个，因为毕竟的话，这个对境呢，对境严厉对境殊胜，它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那么这是一种呢常规，这是一种常规。你像那个平时咱们在，比如说吃饭之前的话，也都是这种规律，就是比如说你做了一顿新的这个饭菜，然后你观想的说供养上师三宝，那么观想或者说是念诵这个供养偈，一般都是先供养三宝完了以后呢，然后在自己吃之前呢，你再拿出，比如说是这个七粒米或者掰一小块馒头这样呢施出去，而呢这个就是又开始做下施，就是这个就等于是施非人了，对吧？我们说的是恶鬼，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它也是那种先上供再下施的一个规律，然后最后的话再自己享用当然也是这样的一种程序。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就结果有一次呢，一个国王种姓的小乞丐和一个婆罗门种姓的小乞丐呢前去乞讨。那么婆罗门种姓的那个小孩没有把握好时间，是在供僧之前去了。那么僧众还没有做供养的话，施主是不肯把这个食物呢就开始去布施乞丐的。所以他自己呢，本身这也是属于因缘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这个孩子的话，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就是一般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乞讨的那个规律呢，其实他自己也没有掌握得好再一个方面上是也说嘛，这个也是属于他自己的福报不够的一个。就是老人家也是这样讲的，就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做什么事情，但我们的那个行为总是呢这个事情做不成功。这一点的话，其实也跟他自己前世的福德有一定的关系，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这个事情的话，就是总也做不成功。但是有福报的人呢，他经常呢做任何事情的话是容易成功的，因为他的福报呢比较圆满，这还是有关系的所以平时要注重培福就是要在集资进账方面的话，还是要多注重一点，否则呢，这个诸事难成也感召，哪怕是从暂时的安乐的角度来讲，也自己感召很多的痛苦。这个痛苦呢，心如果不堪能的话，他就会失落，会委屈， 也容易抱怨啊，就容易抱怨，就容易出现这种恶性循环的状态。所以平时呢，这个如果自己福报赔得比较好，那做什么事情的话，就经常能够这个心想事成，他的心也容易安乐，这个时候也容易呢对三宝升起这个信心。那就是能够意识到这些的话都是源于三宝陪福而得来的，就他这容易呢相续中升起那种善的念头，还是很重要的。你看这两个小乞丐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特色，其中的那个就是婆罗门种姓的这个小孩，因为时间没掌握好，这个也跟他自己的福报有关系，所以他最后去了之后呢，结果什么也没有得到，空着手饿着肚子回来了。然后另外一个国王种姓的那个小乞丐呢，福报就不错，就是他是在僧众享用之后呢去乞讨食物的，所以他就获得了许多的饮食，就是僧众吃不完的剩下的饮食的话，那么施主们就给小乞丐也供养了很多。那这样的话，这个国王种姓的这个小乞丐小孩呢，就问婆罗门的这个小孩，就说你讨到东西了吗？他因未得到任何饮食而气愤不已。其实这个在我们世间当中啊，会有很多这种影子，就是我们看了这个公案，不要觉得只是在说别人的事情，其实对我们自身来讲的话，我们身上会有很多这样的影子。一个人他相续中升起那种愤愤不平的心啊，升起嗔恨心啊，还有我们不现在讲害心嘛，升起这个害心的话，他都不是无缘无故升起来的，他肯定是缘了一些不愿意的对境，或者呢对他呢有一些损恼，他就同时生心相续呢就生起那个嗔心。那举一反三的话，你看当时这个小孩不是他生起这种嗔恨心之后呢，他因为讨不到食物肚子饿嘛，就是这个也算是情有可原，他就直接说到什么呢，我如果有权利一定要砍掉所有这些比丘的头，哎，就说了一个很恶毒的这样的话，就生起了一个如此恶毒之心。那么这个恶毒之心的前因也确实是源于呢他这个乞讨的话没有得到饮食，然后又饥又渴所导致的。你说一点原因都没有呢，也不是。那么说到这个原因的话呢，人之常情，对吧，人在这样的饥渴的状态当下当然是没有什么好心思了，就心里面就不高兴。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这样去分析的时候啊，那么一个呢从他前世的前因的角度，刚才上是提到了说是这个孩子的福报的一个问题啊，跟他的福报有关系，所以呢有没有掌握好时间，那么去乞讨的话什么也没讨得到。那原此这个原因呢，又饥又渴的情况下生起了恶心，所以他的恶心是有前因，我们听起来的时候也觉得小孩可怜，对吧？按理说嘛，因为他你又不能对这个孩子呢从修行人的角度去要求他说啊，你为什么不转为道用，他有什么那样的能力能转为道用呢？所以说起来最终不是他得到的那个结果，就自己的头就是被碾断了嘛，说起来的话是很可怜的，也觉得呢这个可怜可悲，他也是有情可原的，可以这样讲，其实也是有情可原的，因为呢这个没讨到食物肚子饿，所以就是不高兴了，不高兴了。你说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看我们在现实社会当中遇到过多少类似的情况，这个是很多的。有些人在世间当中过得不如意，生活窘迫，然后受人欺负，他相续当中就生起了很委屈的心，然后就开始就是生起恶念嘛，有些的话就开始抱怨，抱怨这个国家不好了，抱怨社会不公平了，抱怨制度不完善了，抱怨这个抱怨那个，而有些呢就抱怨在自己的父母身上，就埋怨自己的父母为什么这么穷啊，所以说我现在的话没吃没喝过的话，就是都是那种不如别人的生活。去上学的话跟其他的同学比较起来啊，这些同学呢都可以这个自由自在的花父母的钱，享用父母的钱，像那些富二代啊，那我的话却生活这么窘迫，买一件衣服的话都买不起，等等等等，就有心里很多的痛苦，因此而产生的后面的那个情绪它是不好的，就是经常会升起很多的一些负面的情绪，那这些东西的话都是自信具有罪业，自信有罪业。所以我们从这些方面的话想告诉大家的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从这个修行人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当然会觉得啊，这小孩为什么能生起这样的一个严重的恶心啊，因为你又不能怪这些比丘，对不对，你自己去乞讨食物的话你没有找好，没有把握好时间，你在这个不合适的时间去了，当然什么都讨不到，这也是一层的原因。但是这些事情呢真正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人是很难不起情绪的。 所以修行人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学佛了之后的话，懂得这个跟前世的业因果和今世的这些外缘呢，因缘聚合在一起，而感召的这种现象，都跟你自己的业缘有关系，怪不到别人。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的话，就是当我们在真正的这个日常生活工作当中碰到这些不如意事的时候，以修行人的眼光的话，他就会懂得如何将它转为盗用。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所以说我们讲这个道理呢，主要是想跟大家还要分享一个思路是什么呢？有的时候修行人他的误区会在哪里呢？他碰到世间的事情的时候，他容易去转为盗用。比如说他碰到一个世间不学佛的人，工作单位里面一个不学佛的一个同事或者领导或者什么样的一个竞争对手，来对他这个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啊，或者引发出让他这个受委屈了呀，让他遭诽谤了呀，然后等等的时候呢，他好过。但是在修行人的团体和自己亲人的这个对境的时候，他就不好过了，他就不太容易这么想。为什么呢？因为他会高标准的要求别人。还是那句话，他对谁会高标准呢？对其他的学佛者，他要求会高。因为你学佛了呀，你怎么能这样呢？就是这个下意识的反应就是这样的。哎，你学佛了，你为什么还要诽谤我？或者说你为什么还要搞这些世间法？他就丝毫心里面就是不能容忍，他无法容忍，他就不像对那个不学佛的一个陌生人的话，他还会比较包容一些。第二个的误区就是说对自己的家人，这种情况下，他倒不是说我的家人这个学佛了或者怎么，家人不学佛，但是的话，他一般情况下是把自己的家人指为我所的，所以他就理所当然的不能容忍自己的家人呢有不好的习气，有不好的毛病，天天还在造恶业，他就无法容忍，他就会不由自主的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哎，就是一个呢，对于这个同样的这个在家居士啊，或者说出家众的话，他会说你怎么能这样做？因为他觉得你应该这个要求要高一些，因为你学佛了之故。而对家人的话，他就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因为你是我的家人之故，你在造恶业，我是为你好，等等等等。其实这些思路的。说到这里的话，说到这个问题上的时候，我们借用这个公案的思路啊，借用这个公案的思路，再想一下，为什么你对陌生人都能够宽容，对自己的家人或者对我们佛教徒的这些同参道友就不能够包容呢？就是因为他相续当中的那个标准变了。他对陌生人的话，他可以以最低的标准来看待，因为世间上的这些不学佛的人，他是没有底线的嘛，十恶不赦的人都存在，我有什么好计较的？但是呢，他对这个学佛者，他的标准就会拔高，按照自己所闻思的这个道理，他就会拔高。然后呢，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如此，因为以之为我所的缘故，他不希望家人这样子那样子，他都是以自己习惯性的、自己现在改变了思维模式、喜欢的那种方式，要求自己的家人要变。但是我们分析到这个道理之后的话，就是说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啊，这个是不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标准来强制性的要求。尤其我说到这个强制的问题，就是指的缺乏善巧的那个意思啊，就是不能直接这样强制性的要求。你看一下这个公案里面所体现出来的，我们在分析这个婆罗门种姓的这个孩子的时候，觉得他可怜可悲，他有他的前因，而他的前因又是由他的业力所导致的啊，身不由己，对不对？身不由己。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的话，那这个只能说是我们如果是从一个修行人的眼光去看到这个公案之后的话，自己心里面告诫自己呢，就是千万不要生恶心啊。然后的话，就是说有一些让自己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误区的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对一般的世间人，咱们好容易啊，就反而容易呢接纳别人的那个不如法，然后呢容易在碰到受到面对他们啊给自己穿小鞋受到委屈的时候，你容易转为盗用。但是的话，你对于其他的这个居士的团体啊，我们自己的这个佛学会居士团体或者你的家人，他们因为相续中的烦恼还没有断掉，而呢就是哪怕就是说是啊，我学佛了，我还用一些世间法给我穿小鞋了，然后排挤我了呀，然后这个后面告我的黑状啊等等这些一样的道理，为什么你就不能够容忍呢？其实是换汤不换药一样的。那为什么我就能接受啊？我就不能够用高标准来要求他啊，也同样是如同把它看在一个像不学佛的世间人那样，我就容易包容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居士们他们的话也处在一个凡夫人修行的状态当中， 他还没有，这样的一个修炼能够断掉自己的烦恼。再换一句话来讲，谁不想断掉自己的烦恼呢？如果从修行人的角度来讲，谁不想断掉自己的烦恼呢？谁不想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好的修行人？就是因为烦恼还没有断掉，然后呢，还跟你自己前世的业缘有关系。这时的他的这种种种的表现，跟你前世的业是有关系的。那么加上他这些不如法的恶因，就是外因，导致于的话，你觉得自己呢是在发心的团队当中受委屈了，在共修的小组里面受委屈了，就觉得啊，这一堆的修行人没有都不好。说是修行修行，说的都很好听，但实际上人都不好。其实你的心里面的这个不接纳，就是因为你不自觉的对他们提高了要求的缘故。其实我说呢，我们分析这个道理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不能随意的拔高这个要求去要求别人，你只能用这个要求去来要求自己。那么对待他人的话，你不管是对待这个我们佛教团队里面的这些学佛者，还是对待自己的家人，都应该如同像对待那个陌路人，对待你实践当中的这些工作单位的不学佛的人，应该一样的，一样的思路，就是用一个放低标准的这种条件的话来去看待这个问题。然后当他们出现了这些反应，不如法的行为的时候，你自己心里面的话要能够接纳的同时，然后把这个自己受委屈的这件事情呢转为盗用，就是还是修自己。而不能够随便的就拔高高度的话，拼命的要求别人，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凭什么这么做？你不能这么做，因为你学佛了，等等等等等等，是这样子的意思啊。今天在这里呢，给你们在这个问题上再次的分析呢，是因为我们佛教徒自己的话会有一些误区，所以才会出现呢，有些人发现自己对旁生特别慈悲，但是对自己的亲人的话就慈悲不起来。有些人发现自己对外面不学佛的人呢还能够包容，但是对自己的同参道友的这些居士的话怎么看都看不惯，甚至于就已经退失了，这种情况都有。它的根源在哪里？刚才给你们分析了那个思路，是你自己心里面没有意识到你已经抬高标准来要求别人啊。原因的话就一个很笼统的原因，因为他学佛了呀。这个因为他学佛是一个很笼统很笼统的话，学佛了之后不代表所有的烦恼就断尽了。我们只是从一个不学佛的身份改变成了学佛的身份，但他相续当中已经改了很多习气了，比如说他也不抽烟了，也不喝酒了，也改了很多习气的同时，他相续中还有很多的烦恼是没有断掉的。所以不能够随意的拔高标准啊，就是纯粹的用这个经教的这个东西呢来说啊，他怎么能这样，他怎么能那样，这种讲法的话就太过于武断。太过于武断，这一点的话我还是呢这个反复啊，这段时间呢我这方面讲的比较多，那么意思就是什么呢？反复的提醒你们要改掉这种思维模式，这个是不合适的啊，这是不合适的啊，这一点再再的强调。那么对这个公案的本身，我们下面看这个就是国王种姓的这个小孩，国王种姓的小孩就是说什么，其实国王种姓的小孩能升起这个善念的话，一方面也跟他自己的福德有关系，另外一方面也跟他呢就是得到了丰美的饮食嘛，所以他心生愉悦啊，心生愉悦。所以这些道理啊，要真正的深深分析起来，这个公案还是有蛮多可讲的地方。那么再提醒大家一句啊，你要是想让你的家人呢能够接纳你学佛，认同你学佛，然后让他们心生善念的话，你先要满足他们，知道吗？就像这个国王的这个小孩，国王种姓的小孩，为什么他后面能发善念呢？因为他得到了源于这个施主本来想供养比丘的这种因缘，他自己得到了分美的因数，他是被得到满足的，得到满足的时候满心欢喜，然后心里面对比丘就心存感恩。所以说我们要想让就是你不管你比如说对自己的家人很渴求他们能学佛，你要先学会不要那么高标准先去要求别人，你要先学会放低标准先去满足他，让他呢这个心悦诚服，后面他自己不需要你劝，他自己就可能主动的愿意去看一些上师的法本了，很有可能是这样。这只是一种方法哦，这是一种方法，那么善巧要具足，不能够光是那么硬邦邦的，然后动不动就开始苛责自己的家人，然后就动不动就表现出来对家人的不满，这种心态的话让你家人感受到的时候是很伤人的。就是你反过来的话，你发现你的家人动不动就嫌弃你， 就是你我们换位思考啊，就是你发现，哎呀，我丈夫现在的话就不喜欢我了，他天天就嫌我这个嫌我那个，好像我这个人已经是一无是处了，在他的眼里面跟那个臭大粪一样的，没有一点好。他眼睛里头就觉得我没有一点好，全身都是毛病。你反过来想，如果人家天天用这种眼光来看着你，你心里舒服吗？你当然很不舒服的，那个这种想法哦是很刺激人的，所以我们的心念还是要转变呢。为什么不能包容你最亲、至亲至爱的人呢？你的这种宽容心，还是说这种包容心的话差了一点，知道吗？所以你看，这个国王种姓的小孩，他当时实际上是前面呢，他得到了宝足，所以他满心欢喜。这个呢，说我若掌握了大权的话，一定每天都以百味甘美的饮食，供奉佛陀及其眷属。他升起了这样的善妙之心，他也是有前因的。所以我们那个前因方面的掌控的话，也要注意一些，也要关注一点。你不能够硬邦邦的，光是这个要求别人这样那样。你没有给别人创造一个好的姻缘的话，你怎么能让别人转变心念呢？这也是比较难的啊。这是一种度众的善巧方便。就是我是把这个公案呢，就是换一个思路，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啊，从另外一个角度的话去，我们也要学会借用啊，借用一下。当然，这个方面的意思跟这个公案的本身没有什么关系了啊，跟公案在这里所讲的这个目的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确实也发现，通过你们的一些提问啊，通过一些，这个平时道友们这个，生活当中的这种习惯呢，还是觉得呢，我们这方面还需要多提醒大家一下啊，多提醒大家一下，你作为一个佛教徒，如何学会跟，自己不学佛的这个家人去打交道，你还是要把握好分寸的，否则的话，这个，说不过去，知道吗？就我们的这个要求太过于苛责了，太过于苛责，少了慈悲。少了那种慈爱的这个理念，这个就有点不像那种大乘的这个味道啊。大乘佛法的话，它永远是充满着慈悲的这种理念，所以大乘佛教徒走到哪里都会受别人喜欢，因为他心里面流露出来的那种慈善的这种念头啊，这种很慈爱的这个念头的话，让对方会觉得温暖，对方会觉得我是属于他能感觉到你真爱他。他能感觉到你珍惜他，他能感觉到你时时刻刻都在护念他，护念着他，所以他就愿意靠近你，也愿意听你的。你先要做到这一步，就是你要先付出。这种付出不是别的方面，不是说我天天口里面给你天天讲无常。哎呀，这个，我的丈夫啊，我的妻子呀，你学吧，你学吧，我是为你好，不是这个啊，就是你先从埋怨他的那个角度学会付出，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的这种满足他的心愿，让他得到，让他心里面得到了一种真正的被呵护的那种温暖，然后他会主动的愿意靠近你的这个学会，因为他会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了，他会觉得你我的妻子或者我的丈夫学佛之后的话，人改观很大啊，变得如此的柔软，变得如此的这种就是和顺。然后呢，跟他在一起，我时时刻刻都能感觉到他心里面的那种喜悦和温暖。然后他能够真正的顾念到我，那就他能包容我的一切，顾念到我，我感觉到他真的是爱我，所以说他能够随顺你，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你们如果是能听懂的话，自己好好的琢磨一下，平时的话就把这个当做一种修行。就是不是，我不是为了让你们纯粹的去随顺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生活，我是说你把这个当做一种自己调心的一个修行。当你的心真的柔软下来的时候，你发现你的修行在进步，你那个时候再看一些大乘的这些经教，你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菩提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这点很重要啊，这点很重要，这个的话才能够起到度众的作用哦。这个呢就是在这方面每次我就是涉及到相关的问题还是说的比较啰嗦一些，还是呢希望在自己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实际的一种修行过程当中的话，再重新调整一下，这点还是很有必要的。那我们看这个国王种姓的小孩，当时他发了这种善妙的心啊，确确实实啊，这是他的姻缘也比较好，所以这个说到这里的话，就我们自己如果从一个大乘修行人的角度来说呢，如果从自身的角度的话，也要学会自爱， 这个自爱的话，就是不要刻意的去找苦吃，不要把自己的心呢弄得很痛苦的那种，也要学会呢善加去调护自己的心，让心呢处在一种就是你也要去满足他，然后让他处在一个愉悦的状态的话，那么他后面的话这个调心起来呢，他就会比较容易，就是说他容易升起善念。说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两个小孩的公案哦，以前我们还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就是我们平时不是在讲到这个侠蛮难得的时候，经常会讲到八无侠。八无侠里面就讲到了一个是什么呢？三恶趣的这个环境呢，它苦太多了，就是他的这个痛苦太过强烈，所以也没办法成为一个修行的顺缘。这些三恶趣的众生就是过度的这种很强烈的痛苦，他就一心一意的，要不就生嗔恨心。就是因为苦太大了嘛，受不了，他就心里面升起嗔念，升起哀怨，升起这种愤怒，就是因为苦的缘故而升起愤怒，他没有心思想别的，所以他也不能够或者呢就是什么呢，地狱众生他不是唯一想死嘛，就是死的那一瞬间才是他觉得最快乐的一瞬间，因为那一瞬间的话他没有痛苦的感受，就是这样的一种心念，他根本没有办法呢去有那个心思去修行，就这样的含义。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八无侠当中还有那个天界的众生，天界的这一部分的众生的话，他也不能成为修行的好的顺缘的话，就是因为享福又享得太过，是这个，这两个极端都不是一个修法最好的一个前方便。那我们以此类推的话，你看啊，这个公案里面的话，那个婆罗门种姓的小孩其实就是他什么呢，他当时的话因为机缘没有把握好那么感召痛苦，这个痛苦的话他没办法克服过去，所以直接引发出来他升起那种恶念，他那个时候想转自己的念头都很难，又饥又渴讨不到食物，心里面很痛苦嘛，所以说他想转都很难。那么那个国王种姓的这个小孩是因为之前被埋怨了，所以他容易升起善念。如果这一点我们听懂了，这个就是他这个公案里面所体现的这样的一个思路的话，对我们自身来讲，我们第一个呢，从自身的角度也要去善护自心，善护自心。那么如果这个心态很不好的情况下，其实修行也是修不好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体现在我们在度众的过程当中的话，要善护他心，你把别人的心善护好了，让他埋怨了，让他心里面舒服了，这个时候的话他容易升起善念，那一念善念有可能就能圆到佛法上来，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啊。大家把这个思路懂得呢，要学会举一反三，要去用，要学会去用这是这一个。那后面的话他们两个各自感召的这个果就不一样了哦，就是他俩呢说完话之后呢，便各自到树下呢都睡着了。那这时候呢，从某处疾驶而来的一辆马车就是碾在了那个婆罗门小孩的脖子上，他的头断了，就是他发的这个恶愿呢也感召如是的果啊，所以说有时候这个恶愿真的也不敢随便发。这个发出来还是很麻烦的，你有如是的愿呢就成熟如是的果，所以他当时呢就是说要砍断比丘们的头，结果他自己的成熟的果报呢也是被这个车呢将脖子碾断了，就是他是因为害心的果报立即成熟，而三明就属于现世现报。为什么会现世现报呢？对境太过于严厉，所以他那个果报成熟的很快，是这样子的。那么当时的话就是这个故事还没完，就是当时在这个舍卫城呢有一位大商主过世了，他膝下无子，然后家人们呢就商量决定，若有一位具大福德之人啊就请到家中，人们便四处寻找发现呢这个国王种姓的小孩正在一棵树下躺着，而其他所有的这个树荫已消失，但是呢他所在的那棵树的阴影呢仍在他上面而没有消失。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这个树荫的话，它是随着那个太阳西落的这个时间树荫就会挪嘛，它那个方向就太阳慢慢的低下去的时候呢，那个树荫也会挪位置，但偏偏的话就是按照正常的自然规律呢这个随着太阳的落下呢，这个树荫呢就慢慢的在移动自然的移动，但是呢偏偏就是那个小孩睡的那棵树下的那个树荫好像不受这个太阳的那个光照的影响一样，就一直安住在小孩的身上不动，这个是一种大福报的相，这个真的是福报相，因为用我们的自然现象就已经没法解释了嘛，没法解释，但是有福德之人的话真的可以感召到这种状态。 还有福德之人可以感召的这种状态。我们现在末法时期的众生啊，都是福报缺少的那种相，可能也没有见到哪个人能感召这种大福德之相。但是的话，这个是真实存在的啊，真实存在。所以当时的人们，他看到这种现象，他就能断定他是一个具有广大福德之人。那有些道友可能会问了，乞丐既然是广大福德的话，又怎么能做乞丐呢？其实的话，这一点的话，做乞丐的话，有他前世的那个，缺少那个不施福报的这种恶因。但是他这一世呢，尤其是他对于那个，佛陀以及他的眷属比丘们升起的这个善妙之心，使得他以乞丐的这个身份，培集了广大的福德，而导致于他的这种现象的出现。所以，就是你看，于是人们呢就断定那是一位具有广大福德之人，这个想法是绝对没错的。选中他呢作为商主，他不是就成了富翁了吗？后来的话，他相续中就你看他好事连接不断呀，好事连接不断，他心里面就更加的欢喜啊，他对这个佛陀和三宝就更加的相续当中升起一种诚信啊，就是说，他自己也是觉得他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从这个乞丐的身份变成了这种啊这个福也这个就是具有这种这个能够继承这个商主的这种财富啊等等的这样的一种身份的话，肯定是与他前面的这个缘起的这个佛陀有关系嘛。所以说后来他还以那个甘美的饮食啊这些来供养佛陀及其眷属斋食，并且在佛前求法呢，最终获得了解脱。那最终获得解脱，这些都是他的良善之心的这个果报所导致的。那良善之心的果报是变成了一种良性循环，而那一位婆罗门的孩子的话，就是一种恶性循环，恶性循环。所以这个一念心很重要。我们这个公案呢，这个公案的话，他最后想要表述的这个含义也是这样，就是因此呢，一切善恶主要依赖自己的心啊，我们务必呢要舍弃呢恶心劣意，而升起呢慈心善意，否则呢，存有恶心者，非但不能往生极乐世界，甚至连善趣也无法获得。就是这是他的一个结论。那么这个公案呢，在这个大圆满前行当中的话，就也主要想体现的是一个校正，就是这个心善地道一贤善，心恶地道一恶劣的这样的一个校正，也应用了这个公案。就是我们讲到这一点是提醒到什么呢？作为学习净土，想依靠净土法门呢，寄生获得往生的这种人的话，要想尽一切办法遮止自己生恶心啊，遮止自己生恶心。遮止自己生恶心的这个道理啊，可能有些道友就觉得，哎呀，法师啊，我真正的要观察自己的心念的话，其实我觉得我的恶心并不是很严重，我很少有什么啊希望别人不好啊，希望别人怎么样怎么样，就这种很少有。那么如果这种明显的恶心没有的话，那就包括其他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也要少有啊，这种的话也要少，就是以此类推的，凡是属于不属于良善之心的这个道理的话，我再讲的具体一点啊，你们要养成一种看别人优长之处的习惯，这个就属于是断恶心生善心的一种好习惯。就像什么呢，我们以前经常举这样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乐观的人和一个悲观的人同看这个面前的水杯呢有半杯水，那么乐观的人他就会很高兴说，哎呀真好还有半杯水，悲观的人的话他看到这个他就会很不高兴，他说哎呀怎么办呢，只剩下半杯水了，他就很痛苦。所以说到底是水的本身给他们带来的苦和乐呢，还是他们自己的心给他们带来的苦和乐，大家肯定知道显而易见是自己的心给自己带来的这种痛苦或者快乐，就看你怎么去想的一个问题，就看你怎么去想的问题。所以这个意思的话我讲出来之后呢，大家应该就能明白，就是我们平时的话要学会什么呢，转念，哎，平时要学会去转念。如果一个修行人啊不太会转念的话，其实虽然我们平时很难有那种啊就怨别人下地狱啊，就怨你什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一种很明显的恶心，但是你的负面情绪还是会很多，就是我们那种其他的一些负面情绪还是会很多。看问题的时候呢，他容易看不好的。往生净土的人的话要观清净心的哦。你比如说在这个街上走的时候看到两个人打架了，你也要反过来想啊，还好他们两个的话就是光是呢撕扯了一下还没有出人命 还没有的话，就是出现那种很大的一个什么什么，你也要想的还好还好，就是你要反过来去往好的方面想的，这方面多穿洗。啊，多去串习一些，多去串习一些，这个才是有必要的。这个其实上是让我们去学会，这个做任何事情啊，对待任何问题的话，学会往好里想，学会呢去看它，悠长的那一面的一种好习惯。这样你心里面的话，看不清净的东西就越来越少啊，就会越来越少，你的那个清净观就容易升起。那么清净心好的人，他容易升起良善之心。他会把看人，他也会把别人往好里想，然后，看这件事情呢，紧接着跟着发愿，他也会发那种很好的愿，这是一种习惯啊，这是一种习惯，你们要养成这个好习惯哈，这种习惯养不成的话，你说是说啊，我做任何事情我都要发一个良善之心，其实你有的时候会发现的话，自己发出来的那个心念的话，真的很难做到都是很良善的。那只有自己要平时先要去学会调整，一点一点一点，方方面面去会调整的话，后面你自然而然对待任何的人事物啊，碰到任何的顺缘和违缘，你都容易升起那种良善之心。它还是有基础的，它也是需要锻炼和串习才能够呢，最终的话会得到一种这种好的那个习气啊。这个好的习气的话，可能有些时候在无意识当中很关键的一点的话，发起这个良善之心啊，成为你圆满资粮的因，这个也有很有可能的。哪怕是到了人到了中阴身的时候，不是会碰到很多，有可能会碰到很多很恐惧的景象啊，然后碰到一种打打杀杀的这些现象，碰到这个可怕的一些现象的时候，你的那个平时的那种习惯，你就不容易升起恶念。就不容易升起恶念，所以还是要靠我们在行权位的时候，自己要去锻炼，自己要去这个改自己的习气。那上师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不是还举了一个法句譬喻经当中一个很类似的一个公案，对吧？就是说是，属于是两位商人呢，一位商人的话，看到这个波斯匿王供养佛陀和他的眷属的话，就升起信心，就做了，把这个佛陀比如帝王啊，弟子呢犹如忠臣啊，就这个心里面升起了很恭敬的那种信心。另外一个商人的话，就刚好相反，对吧？就刚好相反，这个真的是啊，也是可以算是前面这位商人的话，上师也说嘛，他的善根比较深厚，所以他就容易升起良善之心。你看这一点的话，他还是跟善根有关系，还是跟福报有关系。那我们平时的话，在这方面就是自己要主动去锻炼，你才容易就是下意识的第一个反应的话，一般都是能够升起好的想法，是这样子的。那到了后面的话，不是这个也是呢，后面的这个商人源于他升起的那个恶念的话，就是被这个疾驰而过的马车碾死了嘛。然后另外的这个商人呢，一看他同伴死了，也怕呢自己受牵连，然后就独自去流浪到别的国家去了。那个时候的话，也是出现了这个国王正好驾崩，然后又没有这个儿子，就是没有太子，就这个有一匹神马。老国王的这个神马，就是他们那个有那个预言家啊，就是说有一个外国人会成为新王，然后呢让这个神马去找神马的话，见到这个商人就屈膝的话就是舔他的脚，然后群臣看到之后就认定的话这是神马找的国王。当时这个商人心里面他还是，你像他的想法的话，他还是属于善根很深厚的那种。福报够的人的话，他碰到这种好事，他也不会马上就开始沾沾自喜，马上就开始得意忘形了，就已经找不到北了，不会这样的。他直接想到的说，我并没有做什么善事啊，那我为什么会当国王？他的那个想法也很如理，就是人还是很谦卑的啊，人还是很谦卑，这些都是属于一种福报相。就是他说我并没有做什么善事啊，我为什么能够当国王呢？想来想去说，这一定是佛的这个恩德使然，这些都是一种善根深厚的表现，想也能想到点子上。他就想到了他之前的话，就是说看到这个就是对于这个波斯匿王共僧的时候，他心里不是也升起了那种随喜之心，他说这肯定是佛的这个恩德使然。于是呢，他就对这个佛陀和比丘大行供养，之后的话他也确实去问佛，他说我本来是一个平民嘛，为什么能够做国王呢？佛陀就说嘛，是当时波斯匿王在供僧和僧众的时候，供佛和僧众的时候，你对佛升起的善心呢，现世现报的方式啊，直接的话这个果报是你现在就能升起成为这个国王。 这是一个先是先报的，也是同样很类似的一个果。那我们看到这一点的话，就是说出来的话，当然一方面啊，作为我们凡夫人来讲，凡夫人的心念呢，倒不可能说每一个起心动念都是善念。这一点的话，要真正的要想做到，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在很大的程度上，只要我们在想调整自己的心念的话，它容易改。你像以前，我记得上是在哪里啊？入行论啊，就在还是在哪里就讲过这种类似的这个例子。以前是古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是一个什么人啊？名字忘记了，就是当时他好像上师是在前行也讲过，还是在入行论提到过，就是当时他是听到别人的这个告诫呢，就是说当你观察一下你一天的这个心念，当你升起一个恶念的话，你就这个放一个黑棋子，当你升起一个善念的时候，你就放一个白棋子，你看一下你一天当中会产生多少恶念的念头，产生多少善念的念头。他就真的认认真真去做了。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他以前从来没有观察过自己的心念嘛。然后第一开始的时候，开始这样学会观察的时候，他发现他一天当中黑子的话多得不得了，白子呢几乎都没有几个，就是白棋子就没有几个，他才意识到自己无意识当中一天当中会升起很多的恶念，然后他就开始调。当一升起恶念的时候，他就开始换一种想法，转变自己的想法，然后让他变成一种良善的一个心态，然后转成一种善念。后面的话，他就慢慢白棋子开始越来越多，黑棋子越来越少，到了最后的话，只要动念都是白子。这个在哪里呢？于静一宫的那个以前于静一宫的那个公案里面的话也提到过这个，就是当时这个于静一的话，他不是痛改前非了之后，那个灶神给他提醒了之后的话，他自己就是本来他以为他自己挺好的，说他又放生啊，又惜字啊，然后还建了文昌社啊，给人家讲这个儒家的这个仁义礼智信啊等等的，他觉得他做了很多的善事，但是他却越来越穷困潦倒嘛，一直不得志，他就心里都特别不甘心啊，就是觉得老天不公嘛。后来的话，这个灶神给他提醒他的问题在哪里，其实就是在他的念上面，他的恶念太多，他的语言太尖刻，然后这些方面他意识到之后，后面他不是做到了是什么呢？动则这个就是全部都是善念，不动的时候就是不动念头的时候呢，就是万念不生，一动念头的时候呢，必定是善念。就他很快的时间，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啊，就让自己达到这样。那个人是真的是破釜沉舟的痛改前非了。我们修行人的话，按道理来讲，知遇三宝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事情，但是我们的那个修力有没有像人家那样真正意识到这些问题而痛改前非呢？还真不好说。但是这个方法上面大家都是共用的，就是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态，观察仔细的反观一下，我这一天当中升起的念头到底善念多还是恶念多，还是无忌的心态多。那么你要学会把恶念和无忌的心态调整成善念，调善念也是要有智慧的哦。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你像有些人的话，眼睛里看社会看到的都是不好的东西，他就觉得哎呀，社会也很污浊，然后这个也污浊，那个也污浊。有时候的话，倒有可能听到法师这样讲，又会想到另外一个问题，说那法师，我们在学法的这个里面，不是让我们观这个污浊恶事啊，观这个轮回痛苦，让我们升起厌离吗？那是一种修法了，这种修法让我们就是舍离轮回的这个心态要升起，所以你才能往生，所以这种观法就是对的，它就属于是一种如理的观法。但我这个地方要讲的这种信念，是我们要断我们相续中那种不清净的习气的时候呢，是要换一种修法，那就是要换一种修法。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观无常啊，在观轮回痛苦的时候，会把这个亲友的话也观成了这个跟冤敌是平等一样，就是这个亲友呢也是往昔也对我们曾经是做过冤敌的，也做过我们的这个具恩德的这个亲人的，这个两者都是对半，就是对等的，它是那种观法，为了让我们断除对亲友的贪执。但是呢，当你在修菩提心的时候呢，它就让你观无始劫以来的话，这个所有的众生都做过自己的大恩父母，这个时候它就不要求你去观父母的过失啊什么的，它要求你要观父母自己的这个对自己的这个什么生养之恩啊， 教育之恩呢，就要这个知母念恩报恩，就是他那一层一层的次第观下去，让你心里发自内心的真正的升起感恩心。所以这些修法它都是有窍诀性的，它的这种引导的话，就能够你只要按照这个修道量，就能够在相学当中升起最后的那种升起菩提心的这种量，然后你会真正的对所有的众生都会感恩戴德，是这样子的。那同样我们现在的话是为了断除自己不清净的一些习惯性的就是老是看过失的那种毛病的时候，你就要去学会观清净心。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包括看到任何的这个对境的话，都要去挖掘对方的那个良善之处啊，就是你要去学会看对方好的地方，然后的话这个不要老去看到这个对方的这个不好的地方，是这样子。看到对方好的地方，然后这个心里面呢就能够去随喜赞叹，然后心里面就会留存一个善念啊，他毕竟的他这一点上还是很好的，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你要学会这么去想，这样的话心里面容易产生的都是那种良善的念头，一起心动念必定都是善心，是这样的意思啊。这个呢大家要去练习，这个对我们修行净土很有帮助啊，很有帮助。那么这个心善地道一心善，心恶地道一恶劣，那就是这个道理啊。这是我们讲到的这一段的这个公案。那么到了这个最后的话，就是上师说其实在这个公案的最后呢，佛陀对这个就是由那个商人本来是个平民百姓嘛，只是一个商人变成国王的这个人说了一个偈子，说心为法本，心尊心始，忠心念恶，即言即行，罪苦自追这个车什么于折，这一段话的这个意思的话，大致的那个含义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实际上我们说呢，一心的话是一切万法的根本，心呢就可以说是一切诸法的主尊一样，因为这个一切万法的话是随心而转的，心呢就如同像这个驱使者一样，就是驱使者他就是能够掌控的那个意思。那么如果你的心当中产生恶念的话，即言即行，那么你的所有的言行都会变成恶的就是因为什么呢？言行是随的心而走的，这样子的话就是这个你最终的那个果，就是这样的一种罪业和这个痛苦的话自然就会追随你。就好像的话这个车呢过了之后的话，车的那个痕迹，就是车的那个痕迹的话自然会追随这个车的那个方向，他就会在路上留下这个痕迹。意思说你的心如果是恶的话，你所有的言行就是由呢这个就是也是随着这个恶心呢就变成一种恶的这个行为和语言，那么这个所感召的那个恶果或者感召的这个罪业呢，它就会追随着你，就像这个车子走到哪里，那么车的这个车轮压的那个痕迹就会跟在哪里一样的，就这个意思。后面的这段话就是说是这个也是说心为法本啊，心是心尊心是跟前面这个意义是一样的嘛重心念善，就是如果你的心呢是一种善念所摄持，那你的言行也是一种善的一种自信，这个时候呢福乐自追，如影如随行，就是他这个时候的话，那么他所获得的这个福报和安乐呢就会追随着你，就像你的影子一样如影随形所以这段这个校正很殊胜啊，这段校正很殊胜。所以我们自己呢还是最主要的是要在心上面去下功夫在心上面下功夫，调整自己的心念多生善心，多生呢这种和乐之心多生这种慈悲心，多生这样的一种包容心多去看对方的长处。你们现在最应该要先改的，就开始现在首先第一个学会去看自己家人的，尤其是不学佛的这些家人的长处，然后还有一个的话要学会去看你们同参道友的他们的长处他们的长处还是要改一些，然后再有的话要去学会看这个世间这些不学佛的这些俗人，要在他们的身上去挖掘他们的长处。最后一步的话要去学会看自己最讨厌的、最不喜欢的、最看不上的那种你觉得他素质特别低的恶劣之人，你要在他身上的话也要去挖掘他人虽然无完人，但是的话任何一个人都有所短有所长，就是你最不喜欢的人，你最后看能不能找到他的一些真正好的一些优善之处、良善之处，要学会去挖掘 那这样的话，你的心里面呢就容易升起这个善心，就是这个时候生善心的话是不会那么困难的啊，不会说是我只能碰到好的对境，随顺我心意的对境，或者有些人学到佛学到最后的话，他只看上师才高兴，看到其他的人都不能让他升起安乐之心的话，那这个人肯定是修行出问题的，因为他越学越狭窄了。啊，就满大地都变成恶人了，只有上师最好。这种的话，就肯定是学佛出问题了。他那个心态的话没调整好，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哈。那我们再说，真正的要是存有恶心者，你不要说往生了，连善趣都无法获得。所以学习净土的话，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先要把自己的心呢，要调整成一种善心所摄的一种习惯，这点很重要。否则的话，想就算是你念佛念了多少万遍，可能这个往生还是有问题的啊。这一点呢，在这里做一个强调。那下面的话，我们来看那个，对，上师在这里还举了一个叫做那个大萨遮尼前子所说经的这个教证，这个教证也非常的殊胜啊，就是若不修慈悲，能行嗔害者，虽行诸善行，死入于泥犁。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正的在心里面没有修慈悲心，那么你的这个能行嗔害行，就是说，那你这个害心就会经常残行，因为呢，害心的直接唯品是慈悲心。慈悲心如果修不好，那么害心就会昌盛。这个时候，虽然你外在的行为啊都是行的善行，比如说有些人他还经常的这个念佛呀、转扰啊、顶礼呀，还做一些慈善啊，他做很多的善的行为，但是他相续当中的那个就是你行为上做善的行为，不代表你的心相续就完全就是清净的。所以说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害心没有断掉，他死的时候还是会有堕落的那种可能性，是这个意思。那这意思上师在这里也是讲到嘛，就有些人光是天天的念佛，但是他的心态却不好转变，就表面上看起来是做了很多好的事情，但是他的心态的话，他就老是会观察别人的不好啊，一开口就经常说别人的过失啊。上师也说这种的话是不是特别好的，还是要以调心为主啊，调心为主很重要。那当然这个善言善心善的话，那么自然就是善言善行，对吧？你的言语和行为呢，也会被这个善心所摄持的话，就不会做那种不如法的事情。但是这个身与意三门比较起来的话，心是最主要的啊，心是最主要的。那下面我们再来看几个这个教证啊，就第一个呢，说是如入行论云，博士诸佛子，若人生恶心，佛言必多欲这个常如心数劫，就是说对于这种行持呢广大布施的这些博施的诸佛子们，要了知呢，就是如果有人的话，他生起恶心，那佛陀就说他呢是会堕入到地狱当中的，并且呢他升起恶心有多少个刹那，他堕入地狱的时间就有多少劫的这个痛苦，这个是很可怕的，这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恶心上面要调整，那就要调整。其实这个方面要说分析再分析一下的话，我还是提醒你们，我们确实这是一种事实，就是发现这个佛教徒的话，他对于不学佛的世间人，他不容易生嗔恨心，他还挺包容，但是他容易对自己同参的这个佛教徒生起嗔恨心。就是我们说的，他因为一旦面对自己同参的道友啊，不管是出家在家，他就下意识的就会用高标准要求别人，就会用高标准要求。比如说世间人的话，他从来不放生，他只会觉得可怜，他不会心里头身体不舒服或者嗔恨的那个念头，但是自己旁边的这些同参道友啊，比如说你们外面的居士经常会定期的放生，然后你旁边的这个跟你一个共修小组啊，或者你认识的这个一起学佛的居士呢，他就是不放生的话，你就会很鄙视他，你就会很鄙视他，甚至于有时候说你为什么连生都不肯放，你会对他升起嗔恨心。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想一想，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心念啊？这个其实的话，它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修行的状态。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源于这个同参道友的对境，你发现你的害心会升起，这种害心就是属于那种不良善的，嫌弃别人的心也算是一种恶心了，然后鄙视别人的心就算是恶心了，甚至于就愤怒了吗？ 啊，你为什么不放生呢？你这还叫学佛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吝啬？就开始什么说人家自私啦、吝啬呢？啊，怎么什么的这个都想起来了？这些的话，这些都属于叫做恶心，那都属于恶心，这个也要断掉，这个也要断掉。这个要把道理要想明白了。你们接下来要想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断掉它？我怎么样才能够不计较它？不放生的那个行为啊，或者说不闻思的这个行为啊，或者说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你们要再往后一步想的话，就能基本上快要挖到它的根了。然后呢，再要去调整自己的心态，你才能真正意识到，哦，上师在这里讲了这么多，反复反复的强调，我们要经常要啊升起善心的话，这个地方还是一块缺失，对我来讲还是一块缺失，还是一块缺失，我要怎么去调整？反过来，在对方。就是说是这种状态之下的话，你还如何对他升起良善之心，欣赏他，然后不介意他的这些行为，尝试的去做到，这叫做修行。后面的话，你自己会发现你的心是越来越宽广，越来越包容的，是这样子的啊。我已经讲到这种程度的话，就已经很具体，很具体了。如果平时修行中还是不会用的话，那真的就没办法了。这个就等到以后慢慢长期闻思啊，慢慢的相续成熟呢，你们自己会一点一点体会得到哈，是这样子的。然后下面我们再来看呢，就是还是入行论的校正啊，就说又说呢，谁至烧铁地，女众从何出？佛说彼一切皆有恶行造，就是地狱当中的那些，我们看到那个八热地狱里面都是什么遍布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铁啊，热铁的那个这个地啊，就是那样的一种，就是这是到底从谁是由哪个工厂造出来的呢？其实它没有是哪个工厂造出来的，还有的话就是不是有些形容那个铁柱山地狱，就是有那个铁女，就说这些女子的话，她是从哪里产生的呢？佛陀说，其实这一切的话，不是由别处产生，就是由自己的恶心所造，就是你自己的恶心导致的这种恶业的话，最终会感召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其实万法唯心而现哦，万法唯心而现，所以说自己的这个恶心调不好，那么就会出现的全部都是那种负面的，就是不管是艺术果啊、增上果啊、等流果的，全部都是不好的一种不愿意的现象。所以我们还是要在心上呢努力的去调整。所以这个念住经当中也说呢，心为敌中敌呀，心外无他敌，如碎木自焚，心为自心毁。就是心的话，它是敌人当中，其实就是不是别人的，不是其他的敌人，就是自己的心是敌人当中最可怕的敌人。所以呢，在心之外的话，其实根本不存在一个其他的敌人。就好像这个碎木和碎电呢，它不是摩擦生火，摩擦生火了之后，这个碎木自己不是就被烧没了吗？所以说我们其实都不是被外在的冤敌所摧毁的，都是被自己的心所毁的，就叫心为自心毁，是这样的道理。那讲到这个问题的话，大家也是还是要意念到是什么呢？你碰到的所有的好与不好这些事情的话，其实也不能够就是找到别的一些，就是或者尤其是碰到这些不愿意的事情的话，其实也怪不到别人。然后呢，自己呢感召这些痛苦的话，也怪不到别人，因为都是自己心所造的业。然后呢，你见这件事情，你身体有的时候我们说，有些人呢碰到这些事情他就不会那么痛苦，有些人碰到这些事情他就会觉得很痛苦，其实都是自己的心分别念的一个认知的问题。所以毁坏自己的不是别的东西，就是自己的心毁坏自己。然后呢，还有一种的话，就是自己的心造就自己，成就自己。关键就是看你怎么想。关键看你怎么想的问题哈。那可见呢，乃至地狱燃烧的铁地以上都是由害心所产生的，因而呢，我们必须要彻底断除害心。断除害心很重要。从大乘的角度来讲的话，大乘最大的这个大乘，因为主要讲菩提心嘛，菩提心最大的唯品就是害心。所以小乘的话，因为它主要讲出离，所以小乘的这个之间里面最大的唯品呢是贪心。就是这种贪执心因为有了贪执心就处理不了嘛，他对轮回的所有的五欲，对人对物的这些贪执，他就处理不了轮回。而大乘的话，他认为什么呢？贪心不是最大的唯品，害心是最大的唯品。心不良善心就是生不起那种真正的慈悲心，他的直接的唯品就是这个害心所设的。那如果呢断除害心，下面我们是讲到 就是假如能够断除害心，有什么样的功德哈？就是如果断除害心的话，那么今生也会安乐富足，谁也不能令其生畏，使众人呢舒心悦意，心情恒时欢喜啊，这些都是他的果报。而且上师在这里不是借用这个《十善业道经》讲了远离害心的八种功德嘛，我这里就不一一讲啊，你们回头的话仔细看一下，心里面要升起殊殊的欢喜心。一旦我相续中啊，这个调整调好自己的心态呢，经常升起那种良善的心念，经常升起这种慈悲心、包容之心啊、慈爱之心的话，那么就会有种拥有了种种的这种功德。而且的话就是什么呢，你寄生当中呢安乐富足不说，而且呢就是谁也不能令其生畏，就是相续当中啊害心少的人，他心不会恐惧，任何人都不能让他心里面升起畏惧心，他的心里面时常是处在那种就是说很愉悦、很安乐、很安定的那种状态。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众人，就是他自己的这种良善之心啊，少害心的这个状态，可以让别人舒心悦，就人家跟他在一起的对方就会觉得很开心。就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很喜欢跟上师在一起，对不对啊？那么跟上师在一起，一种最大的很直观的感受就会觉得自己得到了一种被呵护的、很温暖的、被安慰的那个感觉。我们要懂得，就是要体会到这样的一种觉受的话，依次反推，我们自己是发了菩提心的人，别人跟你接触的时候，那么你相续中真的有慈悲心的人，别人就会觉得舒心悦意啊，就会觉得舒心悦意，而不会觉得跟你在一块压力那么大，跟冤敌一样的痛苦万分。所以这一点的话，大家要反观一下，就能够体会到自己的心态啊，到底是个大概是个什么状态啊，就是能够让对方呢舒心悦意，心情恒时欢喜啊，心情恒时欢喜。所以如呢因缘品中云：具有害心人之中，当住无有害心处，具害心中无害心，其哉此人即安乐。就是说如果我们周围都是具有害心的人，就是你自己处在一个具有害心人群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话，当住无有害心处，那你自己的话也要安住在无有害心之处，就是你自己都不能舍弃你的那个慈悲心，哪怕你周围的人都有害心，你自己不能够舍弃你的慈悲心。这一点我们还是先说清楚的、有些道友的话是什么，发现自己呢周围的人都有害心，然后他就拼命的就不让别人生害心。这个其实你没有那种能力的时候，光是这种想呢和这样的一种强制性的要求是不起作用的。你还是先保持自己具有慈心，你的那个慈心的无害的良善的这种状态啊，新的状态，潜移默化的能够影响别人，是这样子的哈。那么具害心中无害心，就是如果你在具有害心者当中呢，自己没有害心的话，其哉，那这个人的话极其安乐。其实说佛经这些佛经教证里面的话，都是讲了要调自心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自己呢，善护自心，善调自心。那么自然而然你的外在的环境会发生一种改变。那又说呢，何人无害心啊，怜悯众有情，慈爱诸寒师诸寒生，彼永不生怨。就是如果是任何一个人他没有害心，并且能够呢这个悲悯这个一切有情的话，他而且能够慈爱呢所有的乃至于寒生，包括寒生以上的这些众生啊，他都不生那种怨恨啊等等这些的话，那这个人的话他是这个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是非常具有这个大福报的，所以叫做死后呢也将感受天界的这种大福报。那如经中说慈心不损恼，无有害心者，不伤诸有情，彼是转善去。就是一个人呢，如果他有慈心，他能够做到不损恼众生，他自己的相续当中啊没有害心的这样的人呢，他绝对不会伤害诸有情，而且他必定能够转生到善趣当中去啊，必定能转生到善趣。这是我们讲到的这个今天这里的话，就是整个害心的这一章节呢就已经全部讲圆满了。那学习了这一章节之后呢，一定要努力的让自相续当呢断除这个和害这个害心的本身，还有包括跟害心同类的这一些的这种负面的情绪、不良的心态尽量的让自己相续当中呢升起这个良善之心，这个才能成为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前因就是相续良善的人才有机会往生。 相续当中，如果连这个恶性都还没有断掉的人的话，善趣都不能获得，更何况是往生呢？那就更加没有机会了啊！这样的一个道理哈。好，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下面的话，我们先把今天所闻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到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觉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阿弥陀佛。